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5月27号22点，巴黎时间5月28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美国证实美朝代表为筹备峰会举行会谈，美舰驶进南海西沙群岛，中国表示坚决反对。香港智联会址有1100人参加六四游行，哥伦比亚举行总统选举一轮投票，意大利陷入阻隔危机，总统将召见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重新阻隔，阿巴斯留院多日以后即将出院，洪都拉斯驻台大使否认外长在北京谈建交，中国有望取代美国成为巴伐利亚产品最大外国市场，全球最性感作家法国文化名人皮埃尔·贝勒马尔去世。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美国在周日宣布，美国代表团周日在板门店与朝鲜官员举行会谈，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可能的峰会进行准备。法新社消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我们正在为特朗普总统与金正恩的会见进行筹备。美国的国务院发言人努尔特周日在一份公告当中说，一个美国代表团正在与朝鲜官员就筹备特金会进行会谈，会谈的地点在韩朝边境板门店，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美朝峰会的举行也是持乐观的态度。法新社并且援引朝鲜官方通讯社说，金正恩感谢韩国总统文在寅为举行朝美峰会所付出的努力，金正恩并且表示与特朗普举行的这一历史性的峰会的坚定意愿。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周日稍晚些时候指出，美方代表团正在与朝方代表团在板门店上谈，其目的是为特金会做准备。这等于证实了稍早些时候华盛顿邮报披露的消息，尽管特金会仍未完全消除不确定性，但是美国前驻韩国大使金城率领几位美国官员星期天经由南北韩分界线进入了朝鲜，为特金会铺路。金城目前是美国驻菲律宾大使，他带领这组美国官员进入平壤的目的很清楚，就特金会要商议的核心内容，朝鲜去核化的计划和细节展开谈判。金城率领的代表团预料进行3天，周日起与朝鲜外务省副部长崔善基会谈。金城与崔善基两人都是参与北京六方会谈、2005年非核化协议各自代表团的主要成员。美媒报道指出，金城率领的美方成员包括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南北韩事务专家胡克尔和国防部一名官员，美国国防部亚太事务助理部长以及另一名本月曾陪同美国国务卿蓬皮奥访问平壤的官员。另有消息指，美国美朝峰会先签队将于28日乘飞机抵达日本后，当天前往新加坡为会议做具体准备。这一先遣队成员包括白宫副幕僚长哈金、总统特别助理克里夫顿、总统助理和推进主任鲍勃·皮德等。特勤会之前是不是还有习近会的可能性？据香港媒体引述北京站公告，27日至明天6月13至14日中国北京至东北相互运行的列车将被临时停用，受影响地区包括辽宁省的丹东、大连、抚顺和沈阳，吉林省的长春和黑龙江省的哈尔滨。据此推测，特金会6月12日如期举行，金正日此段时间及特金会前后将会再乘坐专列来中国与习近平会晤。
中国的国防部在周日表示，坚决反对美国的两艘军舰驶进南海，中国宣称拥有主权岛礁的挑衅行为，并且派出了机舰予以警告驱离。路透社报道，中国的国防部发布简短的声明说，美方的行为严重侵犯到了中国主权，因为这两艘军舰未经中国政府的允许擅自进入了中国西沙群岛领海。声明并且说，中国已经派遣了舰机予以警告驱离。两名美国官员此前告诉路透 社说，美国海军的希金斯号导弹驱逐舰和安提坦号导弹巡洋舰进入了西沙群岛12海里之内。其中一名官员说，这些美国军舰在西沙群岛的赵树岛、东岛、中建岛和永兴岛附近演习。路透社指出，这是美国反制所谓的中国试图在南海战略水域限制航行自由的一个最新的举动。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继续在朝鲜问题之上寻求中国合作的时候，此举可能会激怒北京当局。香港的支联会周日组织举行六四民主大游行，纪念六四事件29周年。大会宣布周日的游行有1100人参加。据称，纪念六四游行的人士抵达了西环中联办的时候，将结束一党专政的标语贴在了中联办的栏杆以及外墙之上。支联会主席何俊仁对炎热天气之下仍然有过千名的市民参加游行感到满意。他指民众不会畏缩，相信会继续有数以万计的民众在六四的当晚，在纪念六四当晚到维园参与烛光集会。他还预计今年的人数不会比往年跌太多。工党屯门区议员谭俊贤就认为，继续坚持结束一党专政的口号，信念比议席更为重要。另外，有进大社会工作学会的学生参与游行，他们表示，身为社工系的学生要为不公义发声，因此有责任继续站出来。另据中央社报道说，结束一党专政一直是支联会的一个口号，但是今年三月开始，不断有大陆的官员或者香港亲北京人士公开说，这个口号有违中国的宪法，更有人暗示提出这个口号的人可能不能参加香港的议会选举。支联会主席何俊仁在游行活动上说，支联会的五大纲领就有结束一党专政和民主建设中国，要达到后者的目的，就要首先结束一党专政。他还说，这是支联会的理念，而香港也是言论自由的地方，他们会继续提出这个口号。他还表示，要结束一党专政才有人类长久的和平。外界威胁他们不能再喊这个口号，是他们胡言乱语，也没有法律的基础。意大利陷入了阻隔的政治危机，由意大利联盟党和民粹主义政党五星运动提名的总理人选朱佩塞·孔特，在其经济部长人选未获总统批准以后表示说，将筹组政府的授权交还给总统。法新社消息，总统周一将召见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科塔莱利，媒体称可能要由科塔莱利出面阻隔政府。孔特此前获得了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的任命，开始尝试阻隔，但是其经济部长人选没有获得总统的批准。孔特在周日晚到总统府会见马塔雷拉以后，向记者表示不能成功组建政府。53岁的孔特表示，我将筹组政府的授权交还给总统。亲欧盟的马塔雷拉表示，由于孔特的经济部长人选曾经发表反欧观点，如果进入内阁会令市场投资者、意大利人以及外国人惊讶。马塔雷拉表示说，必须要谨慎选择经济部长的人选，避免意大利的经济恶化，加重经济负担。马塔雷拉周一将召见前货币基金组织官员科塔莱利，媒体称马塔雷拉将委任科塔莱利阻隔，组建一个政府统治总统治下的政府。哥伦比亚在周日举行总统选举一轮投票，这是哥伦比亚签署和平协议之后举行的首次总统选举，共有6名候选人角逐总统的职位。此次引起分歧的选举结果可能会影响政府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签署的脆弱的和平协议。选前民调领先的右派民主中心党候选人杜克认为，政府与哥伦比亚革命军签署的协议过于宽大，他誓言要重新修订，而杜克获得了41%的选民的支持，领先于主要的对手左派的进步主义民主运动候选人彼得罗12%。彼得罗支持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签署和平协议。杜克周日在波哥大投票的时候表示，希望建立一个平等的国家，消除腐败，保证安全，给企业以自由。而彼得罗则呼吁实现没有仇恨、没有报复的未来。彼得罗在选举演说当中并且宣称，反对不平等和腐败团结了众多哥伦比亚人，使他成为首位有机会进入第二轮总统选举的左翼候选人。据称，目前没有任何一名候选人能够赢得足够的选民 票，可以在第一轮投票当中胜出，可能需要在6月17号进行决选。现任总统桑托斯2016年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签署和平协议，并且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他将于8月份卸任。和平协议生效一年多，至今仍然脆弱。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转型为政党之后，在3月国会选举未能赢得民众的支持，除了和平协议当中商定给予的10个席位之外，未能再增加席位。周日的选举投票于当地时间16时结束，而计票结果预计当天晚上揭晓。哥伦比亚警方共出动了 11.5 万警力，在全国各地维护秩序。据德国媒体报道说，就在美国不断抬高门槛、自我封闭的同时，中国计划进一步开放市场，比如降低汽车的进口关税。中国有望取代美国成为8州产品最大的外国市场。请听丹兰发自柏林的报道。
据德国巴伐利亚广播电台报道，就在美国不断抬高门槛、自我封闭的同时，中国计划进一步开放市场，比如降低汽车进口关税。这一变化将带来世界贸易的转变。虽然美国现在还是8州产品第一大出口国，但中国有望取代美国成为8州产品最大外国市场。中国目前是8州产品第二大出口市场，8州每年出口到中国的产品价值达160亿欧元。除此之外，只有美国市场更重要，8州对美国的年出口量达215亿欧元。8州的出口畅销货之一是啤酒，中国是位于意大利之后的8州啤酒第二大外国市场。但8州的工程技术对中国人来说比啤酒还更有吸引力。8州的机器和汽车都是出口中国的畅销货。但中国在重要领域要求外国生产商和中方共建合资企业后才允许在中国生产产品，这使许多8州企业望而却步。不过，中国现在打算至少在汽车业放宽这一规定。德国经济界认为，这是放宽政策的第一步。贸易障碍越少，8州和中国的经贸往来就会越频繁。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法国文化名人皮埃尔·贝勒马尔周六在巴黎近郊去世，终年88岁。请听尼古拉的介绍。
法国著名时尚杂志的读者刚刚选评出的2018年年度全球最性感男作家，法国文化名人皮埃尔·贝勒马尔周六在巴黎近郊去世，终年88岁。皮埃尔·贝勒马尔生前因其在法国影视媒体中口述历史故事而家喻户晓。就此，本台法广法语部提供了一段皮埃尔·贝勒马尔生前录制的讲述二战后美军追缴纳粹德国宝藏的故事片段。皮埃尔·贝勒马尔描述说，
Le capitaine Harry Anderson de la police militaire américaine frissonne d'excitation.
美国宪兵上尉哈里·安德森浑身激动地颤抖着，在第117号箱子里，他将发现怎样的新的好宝贝呢？两名士兵上去拿下封条，一幅美妙异常的油画显现在聚光灯的光亮下。这是大师维米尔的杰出作品《基督与通奸的女人》。这一场景发生在1945年5月5日奥地利境内阿尔卑斯山区的某处。在一次追捕后，通过对狱中纳粹要员的十多次审讯，安德森终于确定了格林元帅宝藏的位置。
Après une traque et des dizaines d'interrogatoires de dignitaires nazis et prisonniers, Anderson est parvenu à localiser le trésor du maréchal Göring.
以上是皮埃尔·贝勒马尔当年在口述历史中对美军如何找到被纳粹德国格林元帅掠夺的17世纪荷兰著名绘画大师维米尔油画作品的描述。本台法文报道指出，作为一名记者、节目主持人，皮埃尔·贝勒马尔生前也是一位电视节目制作人和撰写肖畅文学小说的知名作家。他也是法国著名男影星德帕尔迪约的忠实影迷。
洪都拉斯驻台湾大使否认外长在北京正在谈建交。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可能在周日或者周一出去入院。法国新社的消息说，阿巴斯因肺炎等病症一周前入院治疗。据医院院长表示，阿巴斯何时出院还没有最后确定。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特金会正在紧锣密鼓的准备。特朗普因朝鲜突然态度变坏，与周四单方面取消这一历史性峰会后，朝鲜表现冷静，设法促使特朗普回心转意。更令人意外的是，金正恩与韩国总统文在寅在南北韩分界线再会，重申与特朗普会晤的坚定意志。现在可以从几个方面大致判断，金正恩希望促成特金会的意愿很高。其一，在因特朗普顾问发表朝鲜可采取利比亚模式去核之后，平壤大怒，气氛顿时破坏。特朗普周四出其不意宣布取消特金会，朝鲜非但没有动怒，而是表示遗憾，且愿意随时坐下来面对面谈判。其二，金正恩周六突然与韩国总统文在寅在板门店举行第二次峰会。根据文在寅星期日对媒体证实，周六召开南北韩峰会时，金正恩与周五下午主动提出，可见金正恩力挽特金会照常举行的意志。其三，南北韩首脑会晤时，根据朝鲜官媒报道，金正恩再次对举行历史性美朝峰会表明坚定的意志。韩国总统文在寅声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与他会面时重申愿意实现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金正恩并且表示希望美朝峰会如期举行，并且能够成功举行。金正恩与文在寅相会是最近围绕美朝峰会发生的一系列出其不意的外交事件之一。几乎是在文在寅发表声明的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表示，他打算按预定时间在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美朝峰会。有关举行峰会的进程很顺利，随后美国国务院证实，一个美国代表团已于星期日进入朝鲜，为特金会谈判细节做准备。特朗普星期四取消美朝的峰会后，曾暗示中国在背后起了不好的作用。尤其习近平第二度与金正恩会面后，朝鲜强化了阶段性去核的论调，并且对美方的口气强硬起来。有分析指，这是因为北京在背后撑腰，金正恩开始向美方加码。也有分析指，因深知特朗普开出的条件太高，金正恩根本不想完全去核，因此在与中国关系大大改善之后借机抽身。但是特朗普突然取消峰会发生后，平壤的表现也让各界吃惊，一是反应平和，二是表明随时愿意举行特金会的愿望，三是主动提出与美国的盟友韩国领导人文在寅紧急会面，重申无核化意愿和能使特金会照旧举行的坚定意志。从金正恩一系列表现来看，无论南北韩靠近，比如接受派出朝鲜队参加平昌冬奥，比如借着文在寅的推动寻求与美国对话，提出与美方单方面谈判并达至举行特金会这一历史性目标，比如与关系冷却五年的中国靠近，并通过两次会晤习近平使中朝关系迅速升温，以至于平壤突然变脸后，让外界怀疑是中国在背后破坏了特金会。但从以上种种来看，金正恩的个人意志起了最主要的作用。从现在的表现看，朝鲜独裁者金正恩是一个意志坚定、目标明确的人物，由此他不是一个轻易能被中国操纵的人物。中方借着与美国谈判商贸纠纷之际搬出金正恩借力打力的愿望是存在的，但指望金正恩牺牲朝鲜利益为中国服务并不现实。与美国单方面谈判，与美国领导人直接会面，这是金家父子几代努力的目标。金正恩不会因与中国改善关系而失掉与美方一对一对话的历史机会。朝鲜和中国急剧靠近，显然是金正恩的明智盘算。一则从地缘政治看，朝鲜很难与紧邻中国不维持关系； 二则普遍怀疑朝鲜会同意美国要求朝鲜一步到位完全的不可逆去核的步骤，而中国支持朝方的立场逐步去核化。假使美朝峰会无果而终，有中国的支持，朝鲜放心。三则，既然朝共三中全会确定经济发展是朝鲜今后的中心目标，一个经济失血的朝鲜需要中国大量援助，与中国重续血盟关系就会轻易的得到中国的青睐。由此看来，朝鲜知道中国的重要，也知道自己对于中国的重要。中国希望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掌握话语权，恢复影响力，在某种程度上制约美国。对于朝鲜来说，顺水推舟，何乐不为？只需最高领导人多多访问几次北京就行。从最后一次金正恩到大连棒槌岛会晤习近平就可看出，从中国领导人到中国官媒，无一不一派喜洋洋的气氛就可以得到证明。特金会的有无，中国对朝鲜的影响有限。金正恩强化与中国的关系，大约并不希望北京对特金会指手画脚，而是着眼于以后。政治是声明，经济是实惠，恐怕平壤关心的主要在于后者。现在对国际社会最关键的问题，就是特金会能否真正达成实现废核的目标。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菲利普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法国报纸摘要。各位听众，特朗普和金正恩有望于6月12日举行峰会，这是周末法国世界报国际版的大标题。费加罗报国际版的标题则是特朗普继续保持悬念，而韩朝两国首脑会晤。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有可能与金正恩恢复计划举行的特金会后不到24小时，韩国总统文在寅在周六与朝鲜领袖金正恩再次在板门店朝鲜一侧举行了两个小时的首脑会晤。此前在4月27日，韩朝首脑已经首次举行了具有象征意义的会晤，发表了共同声明。随后韩国总统透露美朝峰会有望举行。世界报写道，文在寅强调金正恩表示希望结束对立时代。世界报引述韩国官方通讯社消息指出，韩朝领袖周六会晤后表示已经准备好在未来经常接触。金正恩感谢文在寅为能够举行美朝峰会做出的努力，同时朝鲜表示举行此次历史峰会的决心。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四宣布取消美朝峰会后，周五又表示该峰会有望举行。周六，美国总统进一步显示举行美朝峰会的乐观，在推特上表示美�朝峰会仍然于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没有改变。世界报则强调，文在寅与金正恩在周六秘密会晤后才向媒体通告消息，这与此前韩朝两国领袖事先通过媒体，随后在镜头前展示大有不同。预计下周五，韩朝领袖将会再次进行会晤。对此，《费加罗报》写道，在特朗普对是否举行美朝新加坡峰会保持悬念的时候，韩朝两国领袖周六再次会晤。此次两国领袖出人意料，在如此短的时间间隔内再次举行会晤。韩国通讯社随后强调，文在寅总统与金正恩会晤，就未来举行美朝峰会进行了坦诚的交谈，但是没有报道此次秘密会晤是如何组织，是哪一方首先提出的。该报引述美国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的消息指出，特朗普总统不希望美朝峰会只是个政治会晤，美国期望能够找到一个真正的持久的措施。如果朝鲜准备好，美国同样已经准备好了。美朝是否能够最终举行峰会，目前还是个悬念。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表示，事态不断发展，外交官们从未停止过积极准备工作。另外，该报引述路透社的消息显示，美国白宫本周末已经派出一个先遣小组，将按计划前往新加坡，为可能举行的美朝首脑峰会进行准备。另外，本周六在法国举行了人民浪潮大游行，也是周末上市法国报纸关注的重点。
费加罗报写道，前所未有，由60多个工会、政党和社会团体共同发起了示威游行，反对马克龙政府的改革政策。法国全国总工会表示，有25万人参加，仅在巴黎就有8万人参加，而法国内政部的统计显示，全法只有9万3000多人参加，巴黎只有2万1000多人参加。该报指出，鉴于参与人数有限，这可不是个人民浪潮大游行。法国总理菲利普还不无讽刺地指出，是个潮汐系数小的浪潮。对此，世界报也直接用小系数潮汐做标题，报道法国总理菲利普评价5月25日的人民浪潮大游行。菲利普总理在接受 GDD 专访时表示，一些在民主选举中失败的人试图强化社会对立，通过号召上街游行表达不满，这是个危险的游戏，民众给出了回答。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 Read 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曼谷专栏。
听众朋友，近期以来，印度太平洋海域可谓热闹非凡，日本海上自卫队军舰本年度四次造访菲律宾，印度军舰继停靠越南岘港展开两国联合军演后，双双前往夏威夷参加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联合军事演习。马来西亚海军因首次参加环太平洋联合军演而成为媒体解读的另一热点。众所周知，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联合军事演习于上周传出劲爆消息，美国突然撤销对中国参演的邀请，一时间各方评论众说纷纭。泰国媒体认为美国此举旨在否定中国日益强大的海军实力，菲律宾媒体透露日本正透过提供军事援助与友好访问的方式积极构建地区海陆安全同盟，越南媒体透过渲染南海周边国家存在一个共同敌人，借此影射中国，缅甸媒体透露日本将斥巨资援助东南亚国家新建深水码头，在提供军事援助的同时巩固海上商业运输补给线，以应对中国一带一路区域发展战略所形成的巨大影响力。泰国通讯社消息报道，号称全球最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的环太平洋联合军事演习自5月26号开始到8月3号结束，演练日期长达3个月，包括日本、澳洲、加拿大在内的世界各国派出参演军舰52艘、潜艇5艘、海上巡逻机29架、直升机和战斗型飞机200架、陆军部队19支，全部25000名官兵展开海陆空军事演习。引起各方注意的是，在中美两国贸易战硝烟弥漫的背景下，曾经两次受邀参加军演的中国被美方拒绝参加本次军演，可见在中国海军近年来强势崛起的同时，美国方面有意向国际社会传递不认可中国海洋影响力的讯号。马来西亚海军参演同样成为亮点，根据新洲网消息报道，马来西亚海军25号派出驻守红图坎海军基地的主力军舰满载150名海军官兵前往夏威夷岛参加环太平洋联合军事演习，这是马来西亚海军首次参加由美国主导的大型海上联合军演。时值本月初以来，马来西亚政治局势彻底变天，执政当局调整对外政策的方向尚未完全明朗，马来西亚的此一亲美举动无疑引起各方关注。观察人士预测，马来西亚上届政府所秉持的跟中国保持友好的路线或正在发生改变。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同为跟中国存在南海领土争议的东盟国家，越南媒体近期刻意渲染南海周边国家面对同一个敌人的说法，剑指中国透过强大军事实力在南海地区搞扩张。在制造舆论的同时，越南政府迫切发展海军实力，今年初接受了日本提供的3艘退役军舰，本月21号起，越南还跟途经岘港的印度海军舰队进行了为期5天的联合演练。 随后两国海军一同前往夏威夷参加环太平洋联合军事演习。菲律宾媒体消息报道，日本军舰濑户雾号自本月25号起对菲律宾进行为期两天的友好访问，这是日本海上自卫队2018年度第四次造访菲律宾，促使日菲安全伙伴同盟关系得到进一步强化。菲律宾评论文章指出，日本正在透过提供军事援助和友好访问的方式，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积极营建海上安全同盟关系。由于美国在亚太地区影响力日趋减弱，日本积极强化海上安全与防卫能力已经成为印度太平洋战略中的重头戏。据悉，为了对抗中国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在海陆方面形成的巨大影响力，印度的东进战略与日本的西进步伐正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相互交合。除了构建海上军事同盟，日本也在安倍晋三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思想下积极拉拢地区盟友，试图营建一个由重要港口和主要运输干线组成的区域发展规划。据透露，东南亚地区的缅甸、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全部名列日本斥资援助修建深水码头的重点目标。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美国证实美朝代表为筹备峰会举行会谈，美舰驶进南海西沙群岛，中国表示坚决反对。香港支联会只有1100人参与六四游行。哥伦比亚举行总统选举一轮投票。意大利陷入阻隔危机，总统将召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官员重组阁。阿巴斯留院多日以后即将出院。洪都拉斯驻台大使否认外长在北京谈建交。中国有望取代美国成为巴伐利亚产品最大外国市场。全球最性感作家、法国文化名人皮埃尔·贝勒马尔离世。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为您播送法国思想长廊，还有法语教学，欢迎收听。
各位听友好，中国政治随时都在变化，习近平站在一个什么地位，选择一种什么角度来对待博弈，他有多大的能力，他有多么娴熟的政治技巧能够达到他的目标。4月27日，中国研究院第39次研讨会围绕这些话题进行了讨论。该节目完整文字稿收录在最新出版的第77期内幕杂志中。本次节目我们就请民进集团的主笔高伐林先生来介绍一下讨论的主要内容。高先生您好。
您好，主持人。
出席中国研究院这次研讨会的有哪些嘉宾？
参加研讨会发言的有新闻观察员何平，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教授冯崇义，美国政治学者冯胜平，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军涛，经济学人张爱梅，美国资深媒体人孟璇，世界日报副总编辑魏碧洲，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顾维群。研讨会呢是由陈小平博士主持。
那冯胜平和他的老对手王军涛先生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冯胜平还是从党主立宪这个老题目开始。他说党主立宪这个词最早是上个世纪80年代国内学者提出来的，在冯胜平给习的三封公开信里面，他反复地强调这个观点。什么叫党主立宪？这不是很严格的一种说法，它是沿用君主立宪的说法，简而言之就是党主导下建立宪政。在冯胜平看来呢，今天的中国如果要立宪，只可能是党主立宪。中国要民主，第一步只可能先是党内民主，而习近平今年这次修宪只是要为未来5年打下一个法律依据的基础。王军涛对冯胜平的党主立宪并不认可，他认为开明专制不可能走向宪政。王军涛用3句话概括习近平。第一句话，他在第一届任期的5年用反腐作为口号实现全党性习。集权本身可以有制度化集权和独裁集权两种，习近平现在已经是一个独裁集权，这个独裁就是他有很大的任意性。第二届任期5年要做的事就是用扫黑为名实现全国性党。 把民间社会独立力量全部消灭掉，也就是把今后未来可能的制宪资源和社会力量给消灭掉。从这一点上看，他前两年打的是中国老百姓心中的黑，后三年他可能要消灭那些不听从于党的独立力量。他废除了任期制之后的继续在任的最后五年，要实现全球信中。
其他的嘉宾有什么样的高见呢？
孟璇认为王军涛说的都是西方的经验，无视德国的经验、中国的经验，这些经验是他自己本土的长远历史所得到的。而张爱梅则指出，西方人从去年开始逐渐地明白过来了，中国这么多年的发展并不是想要变得跟西方一样，而是希望西方变得跟他一样。在这方面有很多的迹象和例子，比如说中共势力已经进入了新西兰议会、澳大利亚和德国，他甚至用金钱收买这些国家的一些政客来替中国说话，这些问题已经引起了西方的警惕。我们看到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西方很多有影响力的媒体纷纷指出中共的手伸得太长了，西方不能容忍。张爱梅更认为习近平现在集权的手也伸得太长了，他集了公民社会的权，集了每一个中国公民说话出版的权，这些权利在胡锦涛、温家宝时代都是存在的，虽然也受到了一定的打压，公民社会在那个时候还是发展的，但是到了习近平时代，这些权利都被收走了。习近平集权是对我们这么多年走下来的制度安排的一种反动，习近平集权对中国将来走什么道路是非常不妙的暗示。
那么和平先生是怎么说的呢？
和平认为在中国民主化过程中，我们很难一定要设计一套完全理性的路径，这不太可能也不太现实，但是我们必须赋予它一些理性的因素。如果过于简单的清算，用极端的语言攻击政治的对手，不同阵营之间的对立就会比较严重，很难达成共识。和平说，不管是哪一种独裁者，在一定的压力之下都有转型的可能性，转型和走向民主化是对所有的人都有利的。如果独裁者生命得不到保障，权力得不到安全，民主机制能够既给他荣耀又给他安全，那么就有可能使这个独裁者本身也产生变革的动力。对独裁者既要保持强大的压力，同时也要有理性和妥协，因为民主我们的核心价值就是一种游戏规则，有一些游戏规则是必须遵守的，虽然未必合乎自己的最高利益、最高价值的期望。顾维钧的看法要比和平严峻得多，他认为习近平、王岐山他们未来在中国想建立一个没有正式皇帝称号的延续3000年的皇权制度，这条路是死路一条，但是他们想走。他说，不管习近平喜欢与否，中国人民在未来20年中是完全有可能走上民主道路的，但是我们必须要寻求西方国家的强大支持，最后自己来实现民主制度。
冯崇义教授一直批评和平对于习近平的乐观，这次恐怕更是如此吧。
是啊，冯崇义首先批评了冯胜平党主立宪这个提法，他认为这个概念本身就不伦不类，是彻底钻进了牛角尖，连民主专制之间的是非善恶这样一个基本判断冯胜平都迷糊了，彻底走进道德虚无主义、道德相对主义，没有是非，没有对错，人类就彻底失去方向了。冯崇义对和平现在还继续寄希望于习近平表示不认可，他说习近平在一党专政和宪政民主两者之间做出了错误的选择，习近平这5年的某些成功在冯崇义看来最多也就是在西方民主遇到一些麻烦的情况下回光返照。其实习近平上台以来经济一直是往下走的，他是靠着此前的改革开放、经济全球化积累了一些财富，他有了折腾中国人和外国人的本钱。原来他在墨西哥说他不折腾外面的人，但他现在也开始折腾外面的人了，因为财大气粗了嘛。为什么说习近平是回光返照呢？冯崇义认为全世界的党国专制集权有70年左右生命的大限。冯崇义在最近写文章接受访谈时一直强调，党国没有红三代，不管红二代们如何凶残、如何残忍、如何折腾，他这个权力结构是没有办法传给他们的后代的，他们也没有这种愿望，更没有这种能力去继承现在的党国专制集权这么一种制度框架。
好的，本次民警收看节目就介绍到这里了，感谢高先生，再次感谢 Julie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天的民警收看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本杰明·贡斯当是19世纪自由理念的最重要的阐释者和捍卫者，也是19世纪自由主义运动的代言人。当代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将他与孟德斯鸠、托克维尔并列，认为他的思想是英国自由主义传统在法国的表达。他对古代自由与现代自由区别的分析，又启发了以塞柏林对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区分。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现代自由理念的捍卫者本杰明·贡斯当之一，魂不守舍的天才。赵月胜你好。
您好
赵先生，前面你已经介绍过贡斯当对见证的分析，这和他的自由主义立场有关系吧？
当然了，这个见证统治的要害就是剥夺人的自由。贡斯当心目中的见证，一是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专政，一是压制个人自由的拿破仑帝国。贡斯当这个人可以说是才华横溢，但他的性格有些特殊，为人处事很不稳定，看他的行为总觉得他有点魂不守舍。在奥赛博物馆学院派画廊中有沙夏尔绘的一幅贡斯当的肖像，是他晚年功成名就之后的形象，很是庄重威严，但他年轻的时候可绝不是这个形象。我还是先给听友们介绍一下贡斯当的生平。他是1767年出生在瑞士的洛桑，但是他的祖上是逃避法国宗教迫害移居瑞士的加尔文教徒。他父亲是一位贵族，极重视教育，所以贡斯当从小就受到很好的教育。他1782年到德国读书，不到一年就转去了英国，在苏格兰首府爱丁堡大学读书。他的自由主义思想中的英国因素就来自他青年时代在英国所受的教育。听友们一定还记得我们在前面讲到过，法国启蒙主义者对英国政治思想的汲取吸收，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伏尔泰的英国通信，其中都可以看出他们受到英国思想的影响。从个人经历来说，贡斯当呢是个问题男孩，他的性格和他的名字正相反。本来贡斯当这个词是稳定持久的意思，而他呢却是最容易摇摆不定，因为呢他有出生创伤，他的母亲生下他后7天就染病去世了，使贡斯当从小就缺乏安全感，总希望能找到童年丧失的那种受人照料呵护的感觉。雷加米埃夫人传的作者弗朗索瓦斯·瓦日纳说，他一生都在寻找一个比他年长、比他强势的女人的爱情，至少在他面前要强势。与此同时，他又只想着摆脱这种掌控，可是没有这种爱，他其实活不下去。这是说到点上了。
那他这一生一定跟女人纠缠个不清。
对，和他保持爱情关系最长、对他影响最大的女人就是斯塔尔夫人，这位当年欧洲首屈一指的才女。他俩可以说是一对欢喜冤家，彼此精神上欣赏，生活上冲突。虽然共同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还生有一个女儿，但是又终日吵闹，互不信任。贡斯当受斯塔尔夫人的影响很深，从自由主义的政治立场到文学创作，可以说是斯塔尔夫人点燃了贡斯当的天才之火。斯塔尔夫人创造出克丽娜这个追求爱情的自由女性形象，贡斯当 创造出阿道尔夫这个性格消极又充满幻想与激情的男性形象。帕特里克·科尔曼在小说《阿道尔夫》的导言中说，龚斯当的描述对一个感到生活极度空虚、极度怀疑自己的感情，以至于发现自己无力承担任何个人或公共义务的男人，至今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一生渴望情感满足的龚斯当其实很早就结了婚，他的第一位妻子呢是冯·克拉蒙女士。当时龚斯当在布伦瑞克这个德意志小公国的宫廷中供职，生活乏味孤独。结果呢，他娶的这位女士和他全不对路，很快就离了婚。随后呢，他和一位出生在荷兰的小说家伊莎贝尔·德·夏里埃发展出一段心心相印的关系。但是当他认识了斯塔尔夫人之后，就完全被他的才华和性格慑服了。在斯塔尔夫人和拿破仑的冲突中，龚斯当是完全站在斯塔尔夫人一边，甚至追随他去流亡。不过呢，他天生的性格不稳定，时常让他情绪波动，而斯塔尔夫人虽说能在精神上启发他、支持他，却无法给他女性的温柔呵护，这却是龚斯当内心深处的渴求。结果龚斯当经常自暴自弃，他甚至沾上了赌博的毛病，弄得自己负债累累。这时呢，他遇到了夏洛特·冯·哈登堡，这是他十年前的老情人。在他身上，龚斯当重新发现了他所想要的东西。
龚斯当的小说《阿道尔夫》是不是受这段爱情经历的启发呢？
可以说是，又不全是。他呢，是把他一生所经历过的各种女性糅合到一起，创作出呢艾雷诺尔这个形象。不过他在写小说之前已经开始研究政治自由问题，他1806年就已经完成了《政治原则》一书的初稿。同时呢，斯塔尔夫人的控制欲啊，又让他苦不堪言。在他的日记中，他记下了许多对斯塔尔夫人的怨言，有的呢还相当的恶毒。终于他偷偷的和夏洛特结了婚，斯塔尔夫人知道之后，两个人就分了手。当然这只是结束了情人关系，却仍然呢保持了友谊。拿破仑兵败俄罗斯之后，龚斯当就发表了征服的精神与建筑政治。拿破仑垮台后呢，他幻想能够帮助复辟王朝建立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度。百日政变，拿破仑重新上台，又招他起草新宪法。拿破仑再次垮台，龚斯当就干脆去了英国。在复辟王朝时期呢，他发表著名演讲《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之比较》，以他成熟的自由理念呢，充当议会中的自由派代言人。1830年七月革命，路易·菲利普登上王位，龚斯当满心希望能通过路易·菲利普实现他的君主立宪理想，确立法兰西的自由，不幸突然去世。政府以不屈不挠的自由战士之名为他举行了国葬。瓦日纳说他像个未出师的日耳曼留级生，高个子，笨手笨脚，背微驼，高度近视，苍白的眼神藏在有色圆框眼睛后面，更不要提他那种无法模仿的笨拙，总之是个倒霉鬼。可是多么才华横溢，敏锐的才智，鞭辟入里，一肚子学问藏在这个丑陋的外表后面。圣波夫后来说他才智，才智，永远是才智。下次呢，我再给听友们介绍他的才智。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74期，介绍了现代自由理念的捍卫者本杰明·龚斯当之一，魂不守舍的天才。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国际纵横和法国文艺欣赏，欢迎收听。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Vous avez un joli accent.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Nathalie, je suis syrienne, j'ai 17 ans. Je suis à Paris depuis 12 ans. J'ai commencé à apprendre le français quand j'étais en Syrie, quand j'avais 13 ans.Chez moi en Syrie, les magasins ferment tard le soir. Ici à Paris, j'ai remarqué que les magasins fermaient tôt et ouvraient tard. Et je me demandais pourquoi.
Nathalie 是来自叙利亚的中学生，在她的国家，商店营业到很晚才关门。但在法国，她发现商店开门晚，关门早。她纳闷，巴黎上班族哪有时间购物啊？Bonjour Nathalie.
Bonjour.
Est-ce que tu aimes faire du shopping à Paris?
Ah oui.
C'est quoi tes boutiques préférées?
J'aime les magasins des vêtements, des CD, de la musique.
我们走上马来区的圣安托万街 Rue Saint-Antoine. 这条长街商店酒吧云集，热闹非凡。
Bonjour, Monsieur Semama.
Bonjour,
bonjour.
今天，圣安托万街商会主席 Guy Semama 先生将同我们一起对巴黎商店营业时间做个调查。
Alors, Nathalie, il faut savoir que la rue Saint-Antoine, c'est un axe est-ouest qui sépare Paris en deux.
圣安托万街由东向西，从巴士底狱一直延伸到巴黎市政府，熙熙攘攘的长街游客居多。你大概认为这里的商店应该营业到很晚，对不对？
Le côté ensoleillé, c'est le trottoir pair qui est en face. Le trottoir impair où nous sommes, ça c'était le trottoir où il y avait jusque dans les années 80 beaucoup, beaucoup de commerces de bouche.
这条街的便道分阳面和阴面。Impair单号侧是背朝太阳的一面，为方便食品保鲜，各种食品餐饮生意 les commerces de bouche 都集中在这一侧的便道上。
La rue Saint-Antoine elle abrite à peu près 130 commerces. Là vous constatez qu'il y a maintenant des commerces de prêt-à-porter, de l'appareil pharmacie, des magasins d'optique, un bureau de change. Il faut vous dire qu'il y a 10-15 ans c'était des boucheries, des poissonneries, des fromageriesMais tout ça se perd.
遗憾的是，许多水产店 boissonnerie 肉食店 boucherie 渐渐地被成衣店 prêt-à-porter 和药店 pharmacie 取代了。
Ce que je vous propose, c'est qu'on aille boire un café. On y va.
我们对商店营业时间调查的第一站是街上的啤酒餐厅。
Bonjour Cédric, je peux, on n'est pas trop en retard.
Bonjour.
Bonjour.
À quelle heure vous fermez et à quelle heure vous ouvrez?
Ici, on est ouvert tous les jours, en fait, 7 jours sur 7. Alors, on ouvre la semaine, les 5 premiers jours, de 6h à peu près à 22h. Et puis après, le dimanche, on a une ouverture un peu plus courte, de 8h à 20h.
至少啤酒餐厅永远在营业，它从清晨六点 6h 就开张，为顾客提供早餐，直到晚上10点 22h 等顾客喝完消化酒后才打烊。
Quelles sont les heures où il y a le plus de clients?
De midi à 15h et puis le soir à l'apéritif vers 18h 19h.
这里每周营业7天 7 jours sur 7, 午餐时刻 à l'heure du déjeuner和晚上6点以后的餐前酒时刻 à l'heure de l'apéritif， 餐馆永远是爆满的。
啊 ，merci。
那谁有权决定商家营业时间呢？
不是我们决定。
让我们去问问 Monsieur Semama。
Quelles sont les heures d'ouverture des magasins?
En général, les magasins sont ouverts du mardi et ce jusqu'au samedi.Voire même, pour certains, jusqu'à dimanche. Les horaires d'ouverture, c'est 10h30 sans discontinuer jusqu'à 19h30.
法国商店的法定营业时间是 上午10点半开门 ouvre 到晚上7点半关门 ferme 听清了吧 在法国购物能不伤脑筋吗
Les commerces d'alimentation, c'est aussi pareil. Ils sont ouverts le dimanche matin. En revanche, ils sont quasiment tous fermés le lundi toute la journée. Voilà.
商店一周开门5天，从周二到周六，食品店周日上午营业，但周一休息。
Et y a-t-il une autorisation pour ouvrir le dimanche ?
Il faut vous dire qu'ici nous sommes dans le Marais. Nous sommes en secteur touristique en partie. Donc il y a une autorisation qui est octroyée à certains commerçants du 4e d'ouvrir le dimanche. Et donc ce sont des boutiques qui quasiment fonctionnent 6 jours sur 7, voire même 7 jours sur 7 pour certaines.
规矩正在被打破，比如巴黎马来街区游客云集，为满足游客购物需求，部分商家争取到了周日营业特许，这可是坊间相当有争议的事儿。
Merci beaucoup.
Je t'en prie.
Monsieur Semama, est-ce que vous pouvez nous faire rencontrer des commerçants du coin?
Eh bien, vous me suivez.
Oui, d'accord.
那咱们就去接触一下这里的商家，具体了解一下他们的营业时间。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美国证实美朝代表为筹备峰会举行会谈，美建始建南海西沙群岛中国表示坚决反对。港之联指出，有1100人参加64游行。哥伦比亚举行总统选举议论投票。意大利陷入阻隔危机，总统将召见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重新组阁。阿巴斯留院多日以后即将出院。洪都拉斯驻台大使否认外长在北京谈建交。中国有望取代美国成为巴伐利亚产品最大外国市场。全球最性感作家法国文化名人皮埃尔·贝勒马尔去世。 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菲利普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的时间，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要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法广简体脸书网址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法国国际广播电台/1556770052 法广繁体脸书网址https://www.facebook.com/RFI/华语/法国国际广播电台/39435490409/401